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大陆个体行业中的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案例，曾陷十年冤狱河北郭洪山再次面临开庭，家属维权，吉林省通化市原公安局长季凯平迫害法轮功遭曝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根据明慧网资料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中共开始对法轮功迫害以来，截至2021年8月，在中国大陆遍布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仅个体行业中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60人被迫害致死，238人次遭非法判刑，234人次遭非法劳教，1028人次遭绑架迫害。在中共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后，河北省石家庄市美发师丁岩女士和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于1999年10月28号组织召开了北京法轮大法新闻发布会，第一次将中共镇压法轮功的恶行公诸于世，引起西方媒体极大轰动。11月，丁岩被绑架，枉判四年。在监狱里，丁岩在几百名犯人面前讲述法轮大法真相，遭到狱警及八名犯人的轮番迫害。每天早晨六点多钟，四名犯人揪拽着他的头发、手，头朝下从楼梯上往下拖。他的身体重重地摔在一阶一阶的楼梯上，衣服、鞋都被拖烂了。多名犯人同时对丁岩大打出手。丁岩就这样一直被持续迫害。2001年8月18号，丁岩被河北承德监狱迫害致死，年仅32岁。原山东省沂水县法轮大法辅导站副站长王永东先生从事蔬菜个体经营。2001年，王永东被沂水县公安局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国保大队绑架，六个警察劫持王永东，到他家中非法抄家。王永东指出，警察的所为是非法的，警察恼羞成怒，更加疯狂毒打王永东。王永东当场被打死。警察为推脱责任，将王永东的遗体从四楼抛下，制造王永东跳楼自杀的假象。王永东的遗体伤痕累累，全身皮肤青紫，脖子上有明显的手指掐痕，喉结异常突出，锁骨断裂，左肋骨折断三根，右肋骨折断两根，惨不忍睹。王永东被迫害致死时年仅35岁。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丁振芳是一家书店的经营者。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丁振芳遭到四次绑架、一次非法劳教、两次非法判刑迫害。丁振芳在马三家劳教所、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几十种酷刑折磨。2011年8月1号，丁振芳被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时年60岁。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26号，曾陷十年冤狱的秦皇岛市法轮功学员郭洪山被警察劫持，非法关押到秦皇岛市抚宁县看守所。近日，郭洪山的女儿得知，昌黎县法院将于11月2号对郭洪山非法开庭。家属已和辩护律师来到昌黎县检察院和法院办理辩护事宜，依法维权。现年65岁的郭洪山是秦皇岛市耀华玻璃集团有限公司职工，修炼法轮功前患有多种疾病，家里的钱几乎都用在治病上。郭洪山修炼法轮功后，各种疾病不治而愈，他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郭洪山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三口之家生活的幸福温馨。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郭洪山与妻子孙玉凤多次遭中共当局迫害。孙玉凤两次被劫持到精神病院迫害， 被打毒针、灌药、喝脏水，于2012年8月含冤离世。2021年5月，秦皇岛市海港区公安局与和平大街派出所所长李文涛等警察闯进郭洪山家中，无故绑架了郭洪山。2021年10月25号，郭洪山的女儿接到昌黎法院电话，声称要在11月2号庭审郭洪山。郭洪山的家人为他请了辩护律师。10月27号，律师去昌黎法院阅卷，并申请家属辩护人，被法官张秋生刁难，要求家属辩护人提供亲属关系证明和现实表现证明。家属经过了解，得知法官的要求是违法的，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家属准备对法官提出要求，如果法官不拿出法律依据，家属就要逐级投诉。家属表示，亲人陷冤狱，家属一定要追究到底，哪怕五年、十年、二十年，都要追究到相关的责任人。据明慧网报道，据大陆2021年10月26号消息，吉林省通化市政协主席、市公安局原局长季凯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已经被查。季凯平任职期间直接指挥迫害法轮功。2009年7月，通化市五名法轮功学员向民众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其中四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2014年9月，通化市政法委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伙同通化市各地区警察，从早晨6点到10点，绑架了30多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2015年7月份开始，法轮功学员依法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控告到高等法院和高等检察院。通化市公安局及各派出所随后对溯江的多位法轮功学员绑架骚扰。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季凯平涉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欧洲议会专家论坛表示，应建立全球机制打击中共活摘器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27号，欧洲议会议员、人权律师和专家以亲自到场或连线的形式，参加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中共活摘器官研讨会，聚焦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欧洲议会人权小组委员会成员范达伦在会议上表示，今天关于建立全球机制打击中共活摘器官的主题极其重要。他敦促欧洲议会中更多的议员发声，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今年5月，中共受到国际社会对其群体灭绝罪的指控，欧洲议会搁置了与中国的投资协议。范达伦表示，他很高兴看到这一点，并敦促欧盟继续搁置该协议，直到中共真正停止侵犯人权。比利时联邦议员邦蒂尔女士到场听取了政要专家们的发言。她在接受新唐人电视台和大纪元时报采访时说，我们会尽可能把这样的讯息传递到政治圈，和我们欧洲的同事一起努力，因为这也是欧洲的议题，在不同的政治舞台上，人权问题都必须被捍卫。英国的独立人民法庭法律顾问、人权律师萨比通过视讯发言介绍说，我们在总计超过6天的听证会上提交了数千页文件和55名证人， 中共活摘器官在中国已持续多年，这一点毋庸置疑。萨比说，法轮功学员被大量验血，用超声波等仪器检查器官。一名目击证人证实，在医疗检测后，一些人被标注上不同的颜色，而这些人在非常短的时期内就消失了，说明这些人是活摘器官的受害者。欧洲议会前副主席斯考特通过视讯发言说，2006年他在北京期间会见了法轮功学员，一名曾被中共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表示，曾亲眼看到过一位法轮功学员尸体上有几处洞。斯考特说，很显然，他的器官已被移除，这表明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正在发生。斯考特还表示，希望看到国际社会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进行政治抵制。他说，这将会引起世界对中共迫害这些少数群体的舆论关注，尤其对维吾尔人、藏人和法轮功等群体的群体灭绝罪行。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578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从根本上否定迫害的一点认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5号。在师父正法中出现了旧势力的干扰，强加他们那套东西，于是出现了大法弟子被严重迫害这一幕，严重干扰了师父正法与大法弟子救人。从1999年7月迫害初期的迷茫，到通过后期师父在各地讲法，大法弟子基本上都弄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明确讲过，我当然不承认这场迫害。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这场迫害是旧势力强加的，不在政法需要之内。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在海外电话会议上的讲法中说，不是为了叫你们单纯在反迫害中成为常人的英雄呀，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与迫害中证实法，从而走向神。师父在各地讲法四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还说，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在明慧网上经常看到一些大法弟子被迫害得相当严重，迫害手段之邪，程度之惨烈，真是触目惊心。我常常在想，怎么会出现这么厉害的迫害？我们不是经常发正念除恶吗？不是不承认迫害吗？为什么迫害还存在？我们这儿修炼环境相对宽松，面对面讲真相，发真相资料，人们也都习以为常，少有遇到被恶意举报的，偶尔有也是当天就放回，或关几天的也有。 公检法部门再次例行公事上门骚扰，是从素江开始，也就说几句话就走。自去年开始，我们这儿也出现了所谓敲门、清零等骚扰，也只是轻描淡写的。但近期，好像从年初开始，断断续续听到协党要搞一次联合行动，加重迫害。我们听到后都认识到否定他，但是这次迫害还是在我地发生了。现将事件经过以及过程中个人的一些认识写出来，以便吸取教训，少受损失，做得更好。偏颇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这次邪恶行动先从对法轮功学员的家人开始欺骗，利用家人怕骚扰求安稳之心，谎称这次签名之后就给除名，不再骚扰。所以有些家人被邪恶利用，给同修施压，按腿拉胳膊，强行按手印的，同修关着门却被家人开锁引狼入室的等等。很多同修也谈到喊师父的，喊救命的，可还是没能阻止邪恶得逞。问题出在哪儿呢？交流后发现，还是因为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迫害，陷入其中造成的。举例说，随着邪恶的思路走，听到风吹草动，心就跟着动，没有站在修炼人的角度去看问题，完全用了人的办法，把邪恶看大了，看到邪恶人多势众，认为反抗也没用，就妥协了。如果听到邪恶迫害的消息，思想就随着动，想怎样与他过招，就是想他如果来了，我怎么对付，那就已经走了旧势力的安排，进入迫害之中了，在被迫害中反迫害。很多大法弟子经历过何等的艰难，既耗费精力又浪费了时间，让自己身心疲惫，让参与其中的被旧势力操控的相关人员还犯了罪，对周围的世人造成了不好的影响，阻碍了他们得救。只有从根本上否定迫害，真正从自己心里否定迫害，把邪恶强加在自己思想中的迫害信息否定，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坚定不动摇。如果大法弟子都能做到，那邪恶还会存在吗？没有邪恶的骚扰，大法弟子也不受损失，众生也都接受真相，得到救度。我想，这才是师父安排的路。我们很多大法弟子心里或多或少把结束迫害寄托在常人身上，其实应该从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心里拒绝迫害，这才是结束迫害啊。当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们悟到了，做到了，师父一定会为我们做主。之前与我交流否定迫害的同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实名素江，长期坚持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从没被邪恶骚扰过。这是该同修正念十足，否定迫害，信师信法，正念正悟正行的具体体现。我这次是怎样做的呢？记得有一次和一位同修曾交流过此问题，他的认识让我受益匪浅。他说，不要陷入其中。所以这次迫害的出现，我就想，迫害与我无关，邪恶怕我，因为邪不胜正。所以心中没有怕的感觉，就是邪恶根本就够不着我的感觉。有同修和我讲正在身边发生的事时，偶尔被带动，但都及时排斥。我时刻想到，我是大法弟子，谁也不敢动，谁也动不了。当听到说邪恶来势汹汹，把同修绑架到某宾馆，几天未回，我也会往自己身上想，但很快就排斥，不承认。听到说邪恶扬言要牵连家人时，我刚想动念，随着想，马上否定，认识到这思维是强加的迫害。感觉好像两个人，这边一冒出不正的念头，那边马上否定排斥，真相正邪大战。 我对自己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其他不管你正的邪的，真的假的，善的恶的，好的坏的，我通通不要。就像考试一样，不在师父出的考题之内，我一概不做，我没那个时间和你耗。当我守住了这一念，没有走入被迫害的思维，伟大的师尊就帮弟子化解了磨难。表现在我这儿就是，当邪恶操控人去我家时，我都恰好不在家。当他们给我家人打电话时，一贯好指责我的丈夫却转了向，把他们训了一顿。他们竟胆胆突突说，以后听你的。家里其他人也来了正念，说以后再也不怕他们。我认识到，只要我们做对了，师尊就为我们善解一切。只要我们走正了，家人一定会站在我们这边，共同抵制迫害。就像师尊在红岩寺信神就按神说的做中讲的，无论你是谁，都在等待创世主把你救起，众神也在等待他能挑选到自己。人类必须同心协力抵制红魔撒旦的恶势力，直到神路通向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直面困境，学会吃苦中之苦。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4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目前在大陆一所高校读博。从初中起，我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如今已经十多个年头了，一路磕磕绊绊走到现在，有苦有甜，也经历了诸多神奇的时刻。下面我想向大家汇报一下我在今年所经历的一个难关，也希望可以给予与我有类似经历的同修一点借鉴。我的研究方向与能源和算法相关，研究方向很新，在研究初期没有人指导，我摸索着走过来，虽然很难，但是也算摸索出了一个大概。这一路走得很平坦，我以为我的科研路应该也会这么顺风顺水地走下去。然而从今年年初开始，我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停滞期，我的科研想法被证实是毫无意义的，我对算法的改进不如初始的算法可靠，效果反而更差。一时间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每天到办公室之后也没有心情学习，整天对外人抱怨，缺乏各种条件，没有人管我，每天就是看看新闻，刷刷视频，有时候刷着新闻，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我知道这种状态很不对劲，可是不知从何处开始改。我身边没有同修，父母受中共邪党的洗脑，不赞成我修炼法轮大法。在高中，我认识了一位同修，也是我同一学校的同学。从大学起，我有什么苦闷，过不去的关，都会与同修交流。可是在今年，我始终无法联系上这位同修，我无论学习还是学法的状态都很差，可是却没有人可以交流。学习上的挫折，毕业与生活的压力压在我的心头，让我喘不过气来。为了排解这种郁闷、压力，我开始转移注意力，开始吃东西、暴饮暴食、看电视，企图让自己不那么难受。可是，这些方法并没有用，反而情况越来越糟。后来，学法也学不进去了，学习也搞得一塌糊涂。身体也胖得不行，上楼都会喘很久， 一切都脱离了正轨。在此期间，我找过很多执着心，像是妒忌心、色心、怕心、求名求利之心、懒惰心、不想吃苦之心、对同修的依赖心、抱怨之心等等。虽然找到之后状态有好一点，但是也是很短的时间，没过多久又掉入那种苦闷的境地，就像是掉进一个大坑，能看见蓝天，又爬出去的一丝希望，可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身上又背着一座山，死死地压着，不让我爬出去。就这样过了很长时间，极度感觉自己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后来找到了有求之心，心中总以为法轮大法就是保护伞，有了大法，学习上的困境就应该迎刃而解。然后我就开始去有求之心，可是状态依然很差，看书也不入心。有一天，我感觉自己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了，我倚在墙上，静静地求师尊帮忙。心情平复下来之后，忽然脑中闪过一念，看个韩剧吧，看个综艺也行。这时我猛然警觉，发现这一切事情的根源。从大学开始，我就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当生活中遇到苦难，碰到难关的时候，我意识中总觉得这种难关是不应该出现的。出现了是因为我有执着心没去掉，有漏。而在找到执着心并去掉执着心的过程中，我所面临的难关困境并没有得到解决。在面临困境时，心又很苦闷，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开始下意识地用常人排解郁闷心情的方法，开始看电视、吃东西、玩游戏，直至把这个困境磨过去，或是躲避过去，或是拖到被人推着走过这一关。有时候也会选择用学法去过这一难关，但是学法被我用来作为逃避现实的手段，所以学法也无法入心。而这一关过去之后，我又开始认真学法，直到遇到下一次难关。每次遇到这种难关的时候，我总以为是去我的贪痴心，对韩剧综艺的执着心、贪玩心，却没有发现这一切的根源是因为我不想面对生活中的难关，以为修炼就应该一帆风顺，在面对难关时只选择逃避，而从不正面看待面临的困境，寻找走出去的方法。这也让我想起了我硕士毕业之后的一个经历。那时我独自一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工作，很孤独，有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从小到大都是被人照顾、被人关心的角色，没有独自去过一个城市，独自面对租房子、公司的人际关系等事情。那时我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感到很寂寞，就开始找综艺节目看，放着外音，想让自己感觉不那么寂寞。后来一次出差回来，深夜里我的肩膀开始剧烈的疼痛，疼得实在难受了，我就打开了法轮大法音乐普渡济世，想听听歌曲缓解一下。然而在我打开音乐的一瞬间，肩膀好了，一点也不疼，就像没疼过一样。当时我以为这只是在宵夜，没有想到这也是在提醒自己，面对生活中遇到的寂寞等问题，不要用常人的看电视等消遣方式去逃避，而要直接面对他们，该解决的解决，该去掉的执着心去掉。找到这个逃避现实的执着心后，我开始学法，刚好学到转法轮第九讲的大根器之人。书中讲到，同时他还得能够吃苦中之苦，还得有大忍之心，还得能够舍，还得能够守德，还得悟性好等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说这个人在这么苦的环境下练功真了不得，说这个人有了求道之心，想要修炼，这个人简直太了不起， 这么苦，他还没有灭掉他的本性，他还要修炼返回去。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所以我们要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环境中去修炼，得能吃苦中之苦，同时还得有大忍之心。通过学法，我更清晰地认识到，生活中的苦是常态，修炼人就要能吃苦中之苦。在生活中遭受苦难时，也要坚持修炼。当面临生活中的苦难时，要直面困难，解决困难，不能逃避，不能用看电视等逃避的方法让自己堕落下去，更不能利用大法，把大法当作逃避与对抗困难的途径。在学这部分的内容时，我几度想落泪，而且感觉自己忽然变得很小很小，小到像一粒芝麻一样，心胸也开阔了许多，那种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郁闷感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当晚发正念时，也少了很多杂念，平时觉得漫长的发正念时间一晃就过去了。至此，我才找到了困扰我近一年的执着的一个根源，踏上了新的旅程，也深刻地体会到了师尊的慈悲、大法的博大与修炼的严肃。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感悟看淡看清，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9日。慈悲的创世主造就了宇宙，同时也造就了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对于宇宙中的一个小小生命来说，能在人世间闻听到宇宙大法，那么这个生命是何等的幸运，包括这个生命背后承载的芸芸众生也是何等的幸运。一个人的心是这个整体状况的展现平台，一个修炼人的心是检验修炼人修炼状态的试金石。对于心这个话题，我谈一谈近期的感悟。一个物件放在一个地方久了，这个物件也许会随着时间的延续，成为人们回忆往事的题材，或成为古董。一个东西放久了，这个东西会慢慢的腐烂，我们的心就把它比作一个承载物件的地方。修炼人是不断的抛弃执着，舍弃自己放不下的东西，可是修炼是不进则退。心这儿有什么东西放不下的时候，时间久了，这个东西就会污染你的空间。体现在修炼上，就是你的周围不清净，什么矛盾麻烦如影随形的黏着你，这时的你会感觉很烦心很累。由于没有发现是心这的东西变异了造成的，而是不断的打扫身体周围的尘土，看似好像我们也在修，也在清理不好的物质，可是我们恰恰忽略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中讲的修内而安外的法，也忘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弟子的，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这些话了。我的感悟是，修炼人把人间的物质看得太重的时候，就是在你的心这杆秤上加砝码。修炼人的心性直接决定这个人的层次，修炼提高的标准是心放得越轻越好，对事物看得越淡越好。这样看来，我们把物质利益看得太重的时候，就是心这杆秤的砝码越来越大，那么相对来说负重也就越来越大，这时对于修炼人来说就是功力受阻，看不到提高，只能下滑。前几日我就经历了新的选择，在看似解不开的矛盾面前，我是一头的雾水，眼前没有任何能解开的方法，
我只能无能为力的消极承受。可是修炼人和世间的常人是不一样的。这时我想到了师父，想起了法，我就把握自己的心，把眼前发生的事尽自己的所能把它看淡看清，不让自己的心加上负重的砝码。我不断地背师父的法，不断地告诫自己，心里不存放这些杂物，不让它污染自身的空间场。那时我是很难受的，在迷中的我有些拙钝，有时感觉好像眼前看不到希望了，感觉自己有些无助了。一天早上，孩子告诉我，说昨天梦见师父了，慈悲的师父领着孩子往前走，师父手牵着孩子的手，后面还有很多人跟着师父往前走。孩子幸福满满的和我说着，我听了当时就哭了。孩子问为什么哭，我说师父看我们太难过去这一关了，师父鼓励我们，有师在别怕。孩子说，是啊，昨天晚上我的心情是最难受的，思想中胡思乱想的，今天就好多了。我和孩子说，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此时的心情师父都知道，师父慈悲，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激。谢谢师父，弟子又让师父操心了。我仿佛看到了前方的光亮，我对师父讲的法又有了更深的领悟。我知道师父的法就是我们修炼的航标，此时我们遇到的所谓矛盾，其实就是考验对法的坚信程度。因为大法弟子是要成就我们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一切众生都是要同化师父传的这部宇宙大法。我们大法弟子是那些天体世界的代表，我们的修炼状态决定着那些天体世界众生的存留。就这样，师父的法在不断地成就着我们，渐渐地感觉心没有那么难受了，也不感觉那么累了，对眼前看似难以解决的矛盾看得也不太重了。此时感觉自己在人中的念头是那么的飘渺无根，好像那些从思想中发出的物质很低能又很多余，觉得这些念头与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过去宗教修炼佛家讲空，什么也不想，入空门，是相抵触的。无形中，这些低能的念头对同化法还起了干扰的作用。当思想达到法的标准的时候，宇宙的运转机制就显出神迹，因为这神迹是法的体现，是不同层次法的不同展现。写到这儿，我发自内心的想说，有师父真好，能得法。真幸运。通过这次修炼的感悟，让我对生命的升华有了更深的理解，对师父的慈悲救度充满了感恩。谢谢师父，一点浅显的体会，有不当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要给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提供帮助，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1号。我讲述的是一个外地 A 同修和本地 B 同修配合讲真相遭绑架被关押在拘留所的事情。外地同修 A 主要是负责讲，不管男女老少他都讲，而本地的 B 主要是发正念、记名字，俩人配合得很好。三年来，讲真相的 A 同修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遭两次绑架，被非法关押到当地拘留所。2020年6月，天气十分炎热， A 同修被一个30多岁的男刑警便衣抓住手腕不放，并打电话举报。 A 示意发正念的 B 快走开。后来 A 被送到当地拘留所非法关押十天，所住的房间六至九人，风扇日夜不停地扇。拘留所的日用品很贵，卫生纸五元一卷，小牙膏十元，香皂十元，洗发精一元一小包，三餐都是汤泡饭，每餐一个菜，全是汤，几乎很少看到菜。A 被关在里面，买卫生纸的钱都没有，每次上厕所就要找别人借，借时还得跟人家说，钱来了，买了就还你。其他日用品都是找别人借的，但是衣服却没有借的。A 一连三天没有洗澡，第四天只好给外地家人打电话，家人接了电话，第二天才赶来。在那四天里，被非法关押的 A 是多么希望本地同修能把他们自己不要的衣服帮助送一套来换洗。出所后， A 见到给他发正念的 B 说，我在拘留所里很想打你女儿的电话，要你帮忙送一套换洗的衣服来。 B 一听就说，你不要打我女儿的电话，我不会给你送衣服去的。 A 接着说，想打但不记得号码。 B 说，你就是知道也不要打他的。 A 听了说，你自己不想去送，你可以要别人去送呀。 B 说，别人也不会去送的。 A 听了没有说话。今年五月，一个外地同修被绑架，关在当地看守所。 A 和 B 仍然是天天出去讲真相。一天讲完真相，在回家的路上， A 说，想到看守所给同修送钱和衣服去。 B 一听就说，你这是情，赶快放下，他在里面没有钱用吗？ A 说，有钱，但里面没有衣服买呀。事隔一个月，在一次回家的路上， A 同修又提出还是想买一套衣服和送200元钱给关在看守所的同修。 B 同修一听就又说，你对他的情太重了，你还在操这个心，这个情你要放下，他在里面，他的家人不会给他送吗？ A 同修说，他的家人在外省怎么送？ B 说，现在快递也很方便的。 A 同修从此再不在他面前提这事了。今年八月， A 被一个20岁左右的男青年举报，十几分钟后来人抓他， A 被送当地拘留所关押15天。八月的天气温度仍有35度左右，所住的房间还是六至九人。拘留所这次日用品是公用的，不要钱，用完了再发，伙食比去年也要好些，可是衣服却没有捡的。一连五天 A 都没有洗澡，第六天家人送衣服来才到卫生间去洗。第六天 A 换了一个房间，一到那里面就有一个常人说，你们练法轮功的不洗澡的，在你来之前的三天走了一个练法轮功的，在这房里关了五天，从进来一直到出去，天天就是穿的那套衣服。 A 同修说，他不是不洗，而是没衣服换。那常人听了就不再说了。家人是常人，很不理解，这么远还要家里人送衣服去。被非法关押在里面的 A 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给家里人打电话。如果本地同修能帮助送上一套换洗衣服， A 的家人也不会因此担惊受怕，也就不会导致家人对 A 的埋怨。有不在法上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有缘亲见师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连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0月30日。我含着眼泪看了好几遍同修写的《随师万里行》的文章，如同亲眼见到师尊传法救度众生吃了无数的苦，便想起我自己亲身的经历，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每次想起时都难过极了，从而更加思念师尊。那是在2001年至2002年间，我多次写信给亲朋好友、同学、老家的乡亲们讲真相、揭谎言，后被个人举报，亲戚来电话说他们家被抄了，家里翻个底朝天，我家的电话被公安抄去了，恶警逼得很凶，亲戚把我供出来了，他通知我马上离开家。我放下电话，简单的收拾一下就离开了家，去了几处亲戚家，他们都不敢收留我，只好千里迢迢投奔远处的亲戚。一进门，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有一个条件，在这里住可以，但是你带的大法书和大法有关的资料全部烧掉。当时我的脑袋就像炸开一样，差一点昏倒。我想我是修炼人，一定要冷静，于是我就耐心地给他们讲真相，当时他们一点也听不进去。他告诉我必须得按照我的条件做，防止被公安发现我们也被牵连。此时此刻我的态度非常明确，我坚定地对他说，我和大法的书同在，为了保护大法书我决定走。他大喊，你是精神病，你是疯子，你冻死饿死没人理你。我慈悲地告诉他，这不是一般的书，这是天书，是宝书，它能使人道德回升，能使人心向善，能使人返本归真，返回人的先天本性。你千万要明白真相，不要被电视报纸那些谎言毒害，迷失方向，头脑一定要清醒，分清是非。他反而大叫，你才不清醒，你才糊涂，你是傻子。我老伴在一边不但不帮我，反而也训我，你想走你走，我不走，你是人吗？你才不是个人呢，一进门就跟人家吵，你就不能放弃你的想法，按照人家说的去做，跟你走到哪里脸丢到哪里，去了两家人家都不敢收留你，也不把你当人待，你还有点人味吗？大冷的天，我可不跟你受那个罪，愿意走你走，我跟你丢不起那个人，有家回不去。我强忍着不听话的眼泪，我是大法弟子，眼泪不能在他们面前流。我拉开门，迈开大步向黑夜里走去，又冷又饿，泪流满面，我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此刻我加倍思念在这个世界上最能理解我的师父，比任何亲人都亲的师父。我的心一直在呼喊着，师父您在哪里，弟子好想您啊。十月寒冬，天太冷了，夜也太长了，我背着一个装着大法书和大法资料的大包，为了给自己取暖，我来回走动，边走边想，他们说的对，我不是人，我是神，神必须得维护宇宙大法，我选择的路是对的，我坚信师，坚信法，我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呵护着我。师父讲法时，那洪亮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我边走边听师父给我讲法，不知什么时候，身上不冷了，感觉越来越暖和。1994年参加师父在临冈讲法学习班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当时我做了一件傻事， 一想起我就觉得对不起师父。学法修炼后才知道，当时的想法不是我，是思想业，是后天形成的人的观念。当时师父就把这些坏东西给清理掉了，这是我用语言无法表达的，只能用心感谢师父的救度，感谢师父的宏大慈悲。记得94年那天早晨，我去听师父讲法，去得特别早，可是广场上已经人山人海了。我一看这么多人来，肯定这气功师很好，看来我是选对这气功师了。因我常年有病，一身的病去了多少大城市的医院也没治好，听说气功能治病，抱着治病的目的就来了。另外这回的气功门票钱还挺少，才50元一张。我入场后坐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气功师的出现。当时我想，治病得找年龄大一些的医生，年龄大的医术才能高明，这气功师也一样，年岁大的好。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讲台，不一会儿一个大个子年轻人走上讲台，一身干净深色西装，内穿白色衬衣，带着领带，虽然西装旧了点，但整个人显得干净得体，给人一种随和的感觉。这位年轻人走上讲台，自我介绍说，我就是传法轮大法的气功师。我一看就傻了，这么年轻能治病吗？这气功师讲了一会儿，就讲到了，我这里不讲治病，我们也不治病。听到这，我身体上的病马上就加重了，特别是头疼得很厉害，气功师在讲什么我根本就没有听着。好不容易等到气功师讲完了，又来一个年轻人走上讲台教练第一套功法，哗啦一声，人们都站起来跟着练，我也站起来了，但我根本就不想学了，这功也不治病，学了也没用。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生气地看着气功师的一举一动，心想，这是什么世道，谁也不敢相信了。我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什么坏思想都来了。这气功师从讲台上面带着微笑看着讲台下的人学功，慢慢的，气功师的眼神移到我这里，他面带祥和的微笑看着我，亲切的示意我学功。我左右一瞅，楼上楼下几千人都在练功，只有我傻呆呆在那站着不动。气功师瞅我时，我感到身上的病痛消失不少，特别是头不疼了。后来我才知道是师父把我的病拿掉了。这时我才仔细地看清师父的肤色与众不同，白里透红，发亮有光泽，看人的神态亲切随和，平易近人，动作稳健。在那一瞬间，感到我与师父那么熟悉亲切，好像认识很久很久了。从那时起，我对师父坚信不疑，谁也改变不了我对师父和大法坚定的信念。此时奇迹出现了，我全身感觉非常舒服，一身轻松，第一次尝到了没有病是啥滋味。我非常激动，一切遵从师父的安排。这时天快亮了，我的亲戚他们小两口出现在我面前，他们像忘记了这场不愉快，高兴地说，总算老天指引我们找到了您，冻坏了吧。我说，咱先别说这个，你们给我提的那条件我是不会答应的。他们说，您只管放心回去，谁也不会动您那宝书。我一听放心了，就跟他们回去了。看着他们很冷的样子，可我身上热乎乎的。我对他们说，我身上还出汗呢，不信你摸摸我的手，全是汗。他们说，是不是冻感冒了，发烧了，神志不清，去医院看看吧。我说，你摸一下我的头和手心就知道了。他一摸我的头，暖乎乎的，还出汗呢。他好奇地说，你穿那么少，大冬天在外面站了大半夜，怎么还会出汗呢？我告诉他，我的师父一直在给我讲法，我也一直在听法。 他说，是真的吗？我告诉他是千真万确的，不是师父的慈悲呵护，今天这一夜我就冻成冰棍了，哪能还出汗呢？常人永远也理解不了修炼人，除非修炼。常人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事，确确实实地展现在眼前。如今他也明白了真相，退出了中共恶党的邪恶组织。在师父讲法的日子里，给我留下了无限珍贵的回忆。师父对所有的人都一样，总是笑呵呵的，和大家合影时，天气那么冷，人也多，师父总是笑呵呵的，一组一组合影照相。我们那么多学员都舍不得离开师父，绕来绕去的围着师父。师父再苦再累，总是那么慈悲，笑眯眯的看着大家。师父走到哪里，很多学员跟到哪里，不用问为什么，我们今天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参加学习班的人，有常年卧病在床的，还有得了不治之症的，参加师父办的学习班之后全都好了，我也是其中一个。过去百病缠身，现在非常健康。94年得大法，到今天整整12年了，没吃过一粒药，身体健康，比起同龄人显得很年轻。全家人和我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说大法太神奇了。回想师父传法那段时光，我亲自感受到了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这件事情只有我一个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机会不多，我也不会老这样传下去。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写出这段珍贵的经历，希望我和同修共同精进，永远不忘师父的苦心救度，幸遇这千万年不遇的高德大法，也不枉来尘世走一回。一定做好师父要我们做的三件事，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助师正法。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